今天晚上我们继续讲圣洁的问题，成圣的问题。上次我们讲了一半，这次我们继续讲。我们看见神的恩典，他的旨意在我们的身上显明出来的时候，我们就要知道成圣是神的旨意。以弗所书一章四节说，他在创世之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成为圣洁，不有瑕疵。很奇妙的一件事，保罗提到在创世之前他就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那么这个创世之前的拣选，以及神的无限的全能，他的预知，他的预定，要说明什么呢？难道人犯罪得罪神是神预先不知道的吗？难道是因为人犯罪得罪神，神才差遣他的儿子成为人来救赎我们吗？这里面有个非常大的奥秘，要我们知道神的救赎计划，或者说他的创造救赎的计划，他的根本的目的就是要把他所造的人带进他的荣耀里，使他们成为圣洁，无有瑕疵。我们再回想一下，当初的创世纪里面讲，神造了人以后，圣经有句话说，神看着他所造的甚好。甚好是什么意思？就是好到了不能再好了。人已到了好了不好到了不能再好的时候，还要好吗？还要好，因为人好了半天，不过是在人的人性里面达到了一个完全的地步。人如果要再好，只有一个办法，进到神里面去，与神联合，有份于他的荣耀，使他真是完完全全的在他的所造的人中里面居首位，掌王权，这样人就更加完全，人就可以达到一个被保守不再犯罪的地步。罪就是以神的圣洁原理，罪就是以自己为神，罪就是高举自己。当时亚当夏娃在他们已经成为这样完全的时候，他们怎样做呢？他们想更好，想更好，想越过一个界限，这个界限就是神和人之间的不可逾越的鸿沟。弟兄姊妹要知道，神就是神，人就是人，神的无限的全能，他造了一个完全的人，但是他所造的仅仅是个人。这个有限的人虽然是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但是顶多顶多不过就是神的形象和样式而已，他绝不会有神性。也就是说，当人到了一个最完全的程度的时候，他仍然不可能逾越到这个鸿沟之过去。如果你想有份于神性，那么只有一个办法，你就违背神。结果撒旦就堕落成为撒旦，结果亚当和夏娃就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以违背神的方式想来达到向神的目的，这是一个非常悲惨的结果。而这个悲惨的结果正是人的人性里面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因为人每一个人都有自我，当自我为大的时候，他就把神当了一边了。神因此才有一个救赎的计划，只有神能把人带到完全的地步，这是我们每一个人应该知道的。人不能自救，也不可能自救，人所有的自救都不能使人再提高一步，这点大家都明白。人已经达到了最完全的程度，他不能因为靠自己的力量进到一个向神的地步。一个人堕落到罪里面，完完全全的被罪吞没了，生活在罪里头，他也不可能把自己从罪里面救出来。好 好像一个溺水的人，只有岸上的人才能给他拉出水面来。因此我们就要知道，除人以外就只有神了。人既不能自救，只有神来拯救，人才能够被救。同样的，人要进入一个完全的地步，只有神使他进入神里面，被神保守而至于完全。人不可能靠自己的方法得至完全，也不可能靠自己的方法成为圣洁。所有的成圣、成为圣洁的方式，都是真正要向神才能成圣。这样说，你们要圣洁，像我圣洁一样。耶稣基督说，你们要完全，像你们天父完全一样。那么人的圣洁和神的圣洁之间究竟是有无限的差距的，但是不管怎么样，在人这个小小的有限的里面，得以被神保守，是我们像。同样的，耶稣基督说我们要完全像他完全的时候，也不是说我们能像天父完全，而不过就是个比例而已，以无限的天赋里面的无限的完全来比我们一个极其有限可怜的人里面的一个极其有限可怜的完全。但是我们可以有一个办法，就当我们投靠我们的神，当我们把自己摆在他面前，是天父的完全进入我们里面，那个时候我们就可以说我们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虽然我们是非常渺小的，而这个渺小的一碗水里面也可以充满水，这个所谓的完全就是一个对比性的完全，一个比例式的完全，而不是一个完全。上次我们讲到了几个人，这几个人为什么在他们极其相当完全的时候，他们能看见自己的不完全呢？保罗是使徒，神用他做了极大工作，但是保罗说我真是苦啊。保罗说我真是苦，他为什么？因为他看见自己有个罪性，看见自己一个摆脱不掉的肉体，这个肉体仍然在那里有一个罪的力在里面运行，他就苦到了极点。当他苦到极点的时候，他又满了感谢和赞美，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对的，我们仰望他，我们依靠他，我们就脱离罪恶，我们就能够胜过的肉体。还有一位古代大先知叫以赛亚，他是先知传讲神言的，他是极其圣洁的，他的口是应该最圣洁的。但是有一天他看见耶和华坐在高高宝座上的时候，他说什么？祸在我灭亡，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先知看见自己嘴唇不洁，感谢神。我们只有看见神的无限荣光的时候，我们才能看见自己的卑微、渺小、败坏、一无所有。如果我们不看见神的这样无限的完美，这样高举自我的时候，我们永远只能向下堕落，而不是上升。第三个人，约伯，在那个世代中间，约伯是最完美的。在前面一段，我们甚至看见约伯没有一个人像他这样完全正直，达到了一个人所应该达到的最完全的地步。但是约伯还有一个致命的问题，他的完全是他以自我定义，他的完全是他高举的，他的完全是他里面有了自满自足。于是神有一天就予许可撒旦的试探上。今天我们不要烦一件事情就来了，就说主啊，求你捆绑撒旦。这个撒旦 之所以能够试探我们，我们有破口，我们有软弱，我们有弱点。以弗所书第四章说，不要给撒旦留破口，原文说不要给撒旦有插脚的地方。撒旦之所以能够来试探你，能够来试探我，因为撒旦知道我们里面有弱点，他才能在这里伸脚。而人最根本的弱点是什么？最根本的弱点就是没有把自己和神的位置摆正，没有谦卑顺服在至高无上的神那里，而看自己高举自己。当初亚当在撒旦试探面前失败，以后撒旦又拿来试探耶稣，如今撒旦仍然时时刻刻，不管他是威吓是利诱是试探，是像狮子一样的吞噬我们，或者像光明的天使那样的出现我们。但是如果我们真正的认识到神的无限的荣光的时候，当我们真正看见自己里面的渺小败坏和需要耶稣基督的救赎的时候，我们里面的破口就会越来越小。所以最后当约伯发了许多的怨言的时候，我们会看见约伯的怨言只有一个中心内容，就是我没有罪，为什么非要如此待我？所以你公平吗？言外之意，你公正吗？他说自己没有罪，耶和华说你说对了。当然神实在是怜悯人。什么叫罪？在约伯那个时候，约伯对罪的认识还没有今天我们一直在这个深度，他的行为是完全的，他的行为面前是时刻仰望神的，是不错的。但是把自己摆在一个不适当的位置上，又是什么呢？神没有回答他的问题，神只是告诉他说：“你看看我的创造。”神描述了无数的内容，就讲了一件事情：无限全能的神，他的创造，他的荣耀的无限的完美。你看见了吗？如果神所创造的尚且如此的完美，我们的神应该是怎样有圣洁、荣耀、无限完美的神？在这样一位无限完美的神面前，他的爱、他的公义、他的圣洁、他的正直、他的诚实，都是无限完美的时候，他与你这个人对比，你该如何？神没有给自己辩驳，神也没有指责约伯。神只是对他说了一些话，让他看一看，让他听一听。当约伯看见神的荣耀的时候，当约伯看见神的奇妙的时候，约伯只有一句话：我只有一手一口，在尘土和炉灰中傲。傲为什么呀？我厌恶，厌恶自己了。先是傲气，高举。我是个完全人，我是个艺人。现在为什么会厌恶自己？他看见了神的无限的完全，他就会厌恶。所以诚信必须使我们真正的来认识神，看见神的荣耀。诚信同时也要叫我们看见我们这个人的本性里面的败坏污秽，离了神我们什么都不能做。看见我们自己，若不是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不过就是一个尘人的罪。当人堕落到极点的时候，神把他从罪里面拯救出来，让他看见神的荣耀，而且在基督耶稣里得到了拯救。他回头看看自己过去所经历的败坏，在看见自己人性里面还存在的污秽的时候，他是这样的。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然而我没有用，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我。如今我不能再仰望自己，不能再依靠自己，我只有一个，
所以弟兄姊妹，建立这个圈，不但把我们从罪恶死亡中间救出来，使我们得以有份于神的生命，更重要的，神还要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圣洁，无有瑕疵。神的开始创造之前所定的旨意，他一定要完成。所以成圣是神的旨意，神的目的。这个成圣不是我们靠自己能够做成的，也不是因为我信了主，我去努力就能够完成的。如果我们没把这个问题搞清楚，我们常常会陷在自我的努力中间。一会儿我们还要谈到，但是至少有一样，当我们上次讲了一半的时候，我们就已经讲到，神还许可我们还留下了罪性，但是已经有了一个最根本的变化。最根本的变化是什么呢？罪已经不能再在我们里面作王。以前我们是一个罪人，我们不但是个罪人，是活在罪人的罪人，是死在罪人的罪人。死在罪中是我们对神没有任何反应，活在罪中是我们时时刻刻所思所想所行，我们的一切的活动都是内在的罪的向外的表现。所以耶稣基督说，心里所充满的，口里所说出来，我们的一切都在这里面，而且我们是以罪为乐的。但是耶稣基督的救赎是我们得以在他的死上才能得着。罗马书第六章说，我们在基督的死上死上头与他联合，也要在他的身上才能得着。主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我们的旧人与基督同钉了。那过去的那个我们里面那个老的元首，那个自我中心的那个核心，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我的旧人。耶稣基督所赐的生命进到我里面来了，于是我们就在复活的生命上与基督有又一次联合。这个死的联合和生的联合，在我们身上就形成了一个新的特性。这个特性就是说，我的旧的核心，我的旧的那个人手死了，剩下的还有一个肉体，而这个肉体因为旧的核心死掉，它就无能为力的。这里面发现什么呢？我们的旧人已经与同钉十字架，是最终灭绝。这个灭绝的原文是无能为力，罪的身体还没有完全被神消灭，但是他已经无能为力，就保留了一个罪性在我们里面。我们也可以说，主啊，你为什么不让我们马上就完全了？你把我们的罪性除掉，我们就更好了。我常常想，这个问题是一个非常大的奥秘。这个奥秘当怎么解释呢？从圣经上我们知道，罗马书曾经讲过，神把众人都圈在不现实之中，特意要怜悯众人。加拉太书也说，圣经把我们都圈在罪里，特意要怜悯人。所以神也许可我们有一残留的罪性，这个的残留的罪性可以时刻的提醒，让我们真正在他面前，让我们来仰望他，来依靠他，就说靠着他得以成圣，而不是靠着我们自己达到一个自以为完成的地步。这些问题我们今天不做更深刻的思考，但是我们要知道一件事，神所做的一切都是好的，都是美的。我们今天作为一个基督徒，已经从罪的权势下，就是我们今天所需要知道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我们要知道，罪虽然仍然存在，但是不能支配是神的人，这是一个神的极大恩典。这个恩典对我们是极其宝贵。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必然能够成圣，因为当我们 信靠他的那群体，所以借着耶稣基督给了我们一个重生的地位。当我们在这重生地位往前走的时候，我们又有了几个特点。第一点，就刚才所说的，我们的旧人已经死了，我们的罪人已经被削弱了，罪不能再做王了，于是谁做王啊？恩典做王。恩典这个生命做王，真的恩典在我里面做王，我就能够往前走，因为是他引导我。今天我的王不是我自己，基督徒的王不是我们自己，神就是恩典做王，严格的说就是神自己在我们里面做王。谁是我的王？我是他的主，我顺服他我就得胜，我背离他我就失败，但我永远是他的臣民。从这一点来说，我们就跟过去亚当的地位完全不一样。谁是我们的王？第二点，我们的新生命有了圣洁的本质。这个新生生命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有真理的原意和圣洁，所以圣洁就成为我们生命的本质了。当圣洁成为生命的本质的时候，它就可以在生命的引导下逐渐越来越圣洁，好像一粒种子一样，它会逐渐生长出芽，最后结出果子了。因此神来做王，在基督里圣灵居住引导我们，基督是我们荣耀的他，这一切是让我们有一个方向，而且我们知道我们肯定能够走过去，因为他引导我们。第三点，就当我们把这一切仔细思考以后，我们发现神救我们的目的，除了叫我们与他和好以外，还要在我们叫我们在他里面与他联合。这个联合是个极大的奥秘，以神联合，一个渺小的人、卑微的人，能够与神联合。大家想过吗？这是多么大的恩典！我能够与神。这个如果我们的姊妹、我们的弟兄有一天就找了个对象，这个对象实在是，对弟兄来说，这个姊妹美如天仙，性格温柔，极其智慧，地位崇高，大把的钱，你会觉得你自己哎呀，简直是你很幸福。为什么呢？因为你觉得你根本配不上。既然我能与他联系，你就会觉得美的不得了。这不过人和人之间有关系，我们打个比喻，这些万王之王，我们的神要以我们人，以这个卑微的、败坏的、一无所有的，在最终被救出来的人要联系。我求神感动，让我们看见神的爱是多么大。我们感谢神，正是因为如此，或者我们用信心接受神给我们的应许，用信心看见神在我们面前旨意的时候，就能激励我们看看神。因为我们常常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我怎么信了神才老是失败，还总是跌倒呢？甚至我曾经很长的时间远离神，还有很多弟兄姊妹怎么回事？信了主以后，这表现出来的常常是这样，好像跟不信也差不多呢。我怎么办？圣经告诉我们说，非常重要的一条，就我们知道，我们这个盼望，我们这个根基，这个信心，要立足于什么上面？很重要的一点，神叫我们看见，非一点点。我们可以去到一个成功的地步中间去，因为罪虽然存在， 却不能够做王了，不能做主了，这是一件对从众来说极其重要的事情。我们来看几段圣经，罗马书第六章第五节念起，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是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请注意了，这里面讲到一件事，罪身灭绝，刚才我说应该翻译成罪的罪身无能为力，当罪身无能为力的时候，我们就不再做罪的奴仆了，他不再做我的人，我死了，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我已经死了，我跟罪已经不是一种被他捆绑的关系了，我是一个被释放的人。我们要是与基督同死，就必定义上同活，因为知道基督自从死里复活，就不再死，所以也不再做他的主了。罪和死是连在一起的，罪叫公家乃是死，罪既不能做主，死也就不能做主了。他死是像罪死了，只有一次；他活是像神活的。这样，你们像罪，就当看自己是死的；像神在基督耶稣里，就当看自己是活的。这件事情要让我们知道，一个基督徒之所以能够成圣，是因为神定下了旨意，而且神也准备好了要我们逐渐逐渐的成圣。而这个里面很重要的一件事情，第一条就是罪在我们身上不再受了，我可以在跟他摔跤中间我一时失败，我可以跌倒，我可以昏厥，可以丧气，可以软弱，但是关键的一件事是我是神的子，好像打仗一样，我是神的麾下，我们冲锋陷阵去打仗，我作为一个士兵，我可以受伤，甚至我可以在战场上受重伤，甚至我可能牺牲在战场上，但是从整个战役来说，神率领我们，我们一定会得胜。我们不要老看见自己又失败了，不要总看见自己又跌倒了，就像我们一再讲的，一个打仗的人是不可能每次都能打胜的，但是之中他会打胜的。一个跑步的人就可能会摔倒，摔倒说明他在向前走，说明他是站着的。当恩典在我们身上做王的时候，我们就要知道一件事，到底我们今天一个基督徒的核心是什么，或者说我们的中枢是什么。我是一个医生，医生讲中枢，大脑是神经的中枢，是吧？生命的中枢，神经的中枢，都在这里。这个中枢到底是什么？这个王到底是什么？就决定于我们今后如何。我们要确切的记住这一件事情：神救赎的恩典、重生的恩典、重生的恩典，在我们的身上。是我们的核心，是我们的中枢，我们的道德，我们的生命的中枢，都是我们神所赐给的。当我们围着这个生命的中枢转动的时候，我们可能出很多问题，但是中枢不会改变。基督徒是一个不会灭亡的人，因为神的恩典，神自己成为我们的中枢。我是一个医生，诊断一个人怎么死了，就是看他是心脏停止跳动、呼吸停止、新陈代谢完全停止，我们知道他的中枢已经死了，中枢死了，这个人就死了。大脑神经中枢、皮层中枢一旦死了，这个人就要做植物人。为什么？他的心跳、呼吸循环还得以维持，但是他的神经中枢不存在，他就对外界事物没有反应，他就不能思考，不能琢磨。我们说这个植物人和 可以说走一半的路，但是我们的身是永远的。我们的神赐给我们的恩典是做了以后绝不是收回的。我们有了一个新的东西是神赐给我们，我们有那个新的道德标准是他的话，他的话就成为我生命里面的中枢的一个标准，这个叫做有真理的原因和圣洁。首先是有了圣洁，一个新人要不住的在神的话语里面造就自己，是真理不住的充满我们里面，然后我们里面就得以受限受限的成圣，因为有了一个标准，这个标准就成为我们的努力的方向，这个标准也使我们能分辨我们自己还存在哪些问题。不但神的恩典成为我们的中枢，我们已经成为圣灵居住的所在。圣灵就是保护神，他住在我里面。以后我还要讲，当圣灵居住在我里面的时候，我的身体就是神的殿。保罗说要保养不息，因为使不得你们的身体就是神的殿。进一步讲，我的身体是我神的殿，我的神对我又不是要应当怎样保养不息。感谢神，而且基督耶稣成了我荣耀的盼望。我们每个人活着都有一个盼望，基督徒的盼望是谁？是我的神，我的主，我的主耶稣基督，他是我荣耀的，他是我所爱的，是我所追求的，是我所相信的，是我的盼望。我知道今天他与我同在，有一天我要永远永远与他面对面。基督在我里面成了我的圣洁、公义、智慧，这一切都是基督耶稣在我里面的时候，我还有什么？弟兄姊妹，这些话是圣灵所讲的。今天晚上我们没有时间更多的去探索对每一件事情的查证经，但是又怎么样真正的想到一件事，我们的主已经是我的盼望。盼望什么？保罗说只是说盼望的所见的不是盼望，只是盼望他所见的，但我们若盼望所不见的就怎么样，要忍耐，要等候，要坚持。所以我们的盼望就是我们的目标，盼望就是我们的标杆，就是我们追求的方向，就是我们一生一世所要得到的最美的那个事情。我们有个盼望，我们的盼望是什么？盼望我长生不老，盼望我得永生，还是耶稣基督是我的盼望？我们的方向就错了，最后你跑到底，你一定会发现你没有达到真正的目标。盼望自己是永生，追求永生的来进行，他就得不了永生。盼望自己真是能够如何如何的好的人来进行，他可能得不到你的盼望。只有一件事，耶稣基督是我的盼望的时候，我就能在基督耶稣里达到那个目标，因为这个目标是神为我所定，这个目标是神预备好要让我得到的。现在我们要思想一件事，刚才我讲过，罪已经不能在我们身上做完了，耶稣基督是我荣耀的盼望，神界的恩典在我里面是我的中枢了，圣灵是我住在我心里的。这四个方面，我们每一个人是不是已经在信心里面接受了？如果我们真是能够接受，在信心里面看见这个事实，并且接受它，那我们今天应当怎样活着？是不是还经常是软弱，还经常是失败，经常陷入自我里面？我过去因此很多年来我非常痛苦，痛苦的一件事就是我老打败仗。我常常想，使徒保罗呼喊说我真是苦啊， 谁能借我脱离这屈辱的身体，多少时候我也是不敢，我真是我苦到了极点，苦到了简直没有办法，多少次在神明面前下过决心，多少次对主说我再也不敢做，多少次我又软弱又失败，我就觉得主啊，你说过了，那么这个事情是事实吗？我常常在神明面前，我就今天我这边慢慢的懂得一点的时候，我就看见神今天已经为我做成了，神既为我做成了一切以后，我是不是已经在信心里面接受神所做的，而且不但接受他所做的，而且我在信心里面使这个事实就成为我追求的方向，成为我的力量。所以信本身有三步，第一步叫在知识里面，第二步当我掌握了知识以后，我要确信这件事情真的没错的，第三步我要信靠，当我靠的时候我就行动就行了，当我靠的时候我就把那个信心变成事实，而且在行动里面去执行，到这一步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在信心里面有所作为。这个三步的信心也是我们今天非常需要注意的。今天我们讲到了罪不能作完了，基督耶稣成了荣耀的盼望，我心这是知识，圣经上如此，我确信吗？确信，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心灵的深处都会说我信，然后我怎样去信？我相信中国和美国之间有飞机经常来往，我相信西北航空公司明天早上有一班客机飞往底特律，相信吗？相信。确信吗？非常确信，实在确信。但是他跟我有什么关系？他可能天天飞一班，我天天都知道他去了，与我有什么关系？我想不想？当我想去的时候，我有知道这个信息的时候，我又相信的时候，我应该怎么办？我应该买票，不但买票，我还要提前按时的到机场办好一些手续，坐到飞机里。所以这个信是有一个过程，信不能只停留在头脑，信要变成行动。而当信心成为行动的时候，这个信心是活的信心，这个信心里面本身就带着什么能力，要成就存在我们今天所做的一切。同样的，今天的基督徒也应该有这个信什么？信罪已经不能做完，信我跟神已经联合到一起了。这就是罗马书第六章第十一节所讲的，他说这样，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向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这看就是信心的行动的表现，这看就和医生算算算，如果我们确认这件事情就是那么回事的时候，主的生命的能力就在我们里面发动，主的死的能力也在我们里面。基督徒的新生命的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在基督的死上与他联合，联合的结果基督徒就向着罪就死的，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为我的罪定在十字架上，我的救人已经他从死了，我信这个事实在我身上的时候，真的能力就在我身上了，我向着罪也是死。你每次当罪来试探我的时候，每次当私欲来引诱我的时候，我要对他说我已经死了。同样的，向着神在基督耶稣里去看，当看自己是活的，我们不但在死上与基督联合，我们在基督的生上也与他，我的心生里面有基督死的特质，我的心生命里面也有基督活的特质。这个活是能力的表现，是生命的表现，这个生命是不被压制。所以保罗怎么说？ 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的这屈辱的身体？下面第二句话就是感谢神，靠着我们的救援，他的心情里面看见了一件事，我这个屈辱的身体即使都有恐怖在即，就是我常常被他的臭气所熏，但是他越熏我越渴望脱离，他越臭我越恨，我越向往的真正的新鲜，向往自由的活着生命，而且这一切在基督耶稣里都已经，在基督耶稣里生命圣灵的力已经释放了。很多时候我们在与自争战的时候，与自我争战的时候，常常跌倒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常常我们没有真正的依靠，没有真正的仰望，而是靠着我们自己的力量，所有的结果我们就失败。这件事情是圣经上所告诉我们，所以弟兄姊妹，我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清楚地看见这件事情，而且清楚地把握这件事情，知道成圣是神的旨意，知道神已经在我们身上做成了一切可以使我们成圣的各方面，然后我进到这个里面，我搭上西北航空公司的飞机里面，我就稳稳地坐在里面。我记得我曾经说过，你在飞机里头，如果你怕飞机跑得慢，你还在上面跑步，希望飞机能早点到达，那你一定很累。你怕你的包袱太沉了，飞机万一载不动怎么办？你扛着你的包袱，你一定很轻，因为你跑步也好，你背上你的包也好。西北航空飞机机的从公司的起步区绝对不会因为这一切早到和晚到辛苦的行程，所以圣经说当将你的忧虑卸下，他替我背负重担，我再跌倒软弱我仍然是他，我仍然能靠着他得胜，而且能够得胜有余。当基督徒看见罪不能作王，在信心里接受这个荣耀的事实以后，那么基督徒要不要有所行动呢？要有一个行动。这个行动也就是从刚才我说的理念，当我顺服去信靠他的时候，我们一定会有一个行动。这个行动是罗马书第六章第十二节讲的，所以不要容罪在你们弟兄的身上作王，使你们顺从真实的心意，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并将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这里面有两个方面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在服务的过程中间所应当把握住的。第一点叫不容罪，不要宽容罪，不要给我的自由留地步，我敏锐的在神的真理里面对罪有清楚的认识，我的心生命的本质对罪是厌恶，固然我的肉体跟罪还有亲和力，但是我的中心不是在罪面，我的中心是在神的面的时候，我们所需要做的就是不容，靠着神不容。那么不容就行了吗？还有一方面，要把自己献上。一会儿我们还要讲基督徒到底要怎样努力，一个叫拒绝，对吧？不容就是拒绝，献给神就是依靠，神啊我是你的，我依靠你来帮助我，你来保守，你来决定。当以赛亚看见自己是个主权不绝的人的时候，他向神说：“祸在人也。”他向神认罪：“我是一个脾气败坏的、主权不绝的人，我怎么办？”人不可能使自己真正的白眼，但是。神说我你去投靠我，我就让你去， 于是沙拉夫拿着火夹子在火炭上加了一根炭，将他的嘴说：“这炭将来你的嘴，你就嘴就变。”然后耶和华说：“我可以拆成什么？就成为我们信。”以色列说：“我赞信他，我奉献我自己，把我自己交给你，因为我知道创始的是空中的开始，我不可能脱离我的自我。因为一件事，当我把自己献给你的时候，你就把我带到一个关键的地方。”基督教授，我们把自己的身体献给神所欲的去，神就往往带到一个纯净的基督里面去。看一下格林多后书四章十六节，这句话是这样说的，所以我们不上赶外。